么这个东西呢，其实之前它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还是站在很多很多巨人的肩膀上产生了这种，最后才产生了最凝练出一个沿用到现在的概念。那么实际上在1894年的时候，就有一个科学家提出来，就是自然界里面酶和底物的作用是一把钥匙一把锁的概念。一把钥匙和一把锁是什么意思呢？就说第一，这是专一性的，大家都知道一把钥匙只能开一种锁，你不是万能钥匙的话是开不了的。然后呢，这个钥匙和锁之间呢，它不是一个结合位点，它有很多个齿，然后每一个齿都是一个结合位点，它是多个结合位点共同作用的效果，所以才造成了它有这样的选择性。你光有一个齿，这个效果是不行的。所以说1894年就有人提出来了，但是当时没有实验数据证明，所以说这只是最后就变成了一部科幻小说。那么到1937年也有人提出来，就是说分子可以自主装变成各种各样的分子，不是通过共价键，但是也是没有实验证明。但是等到有了实验证明以后，再把它归纳归纳，就变成了一个理论。实际上很多得诺贝尔奖的那个发现都是这样的原因，就不是之前没有人提到，但是没有人把它把实验和理论匹配起来。所以说如果大家去研究一下过去那些年得诺贝尔奖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科学家的话，你都会发现一般是三个人得或者两个人得，至少有一个是做理论，一个是做实验，然后把它配合起来才能够发展出一个学科，才能够得到大家的承认。所以说回归到大家以后可能会接触到科研工作，如果说你要想发一篇好的 paper， 你也得有充分的实验证据，然后要有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来解释这些实验数据，这样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研究论文。 OK， 那么超分子化学呢，实际上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从很多学科吸收了营养，然后又作用到其他的新兴学科里面去。对于超分子学科来说呢，第一，它需要有机化学，没有有机化学来提供这种分子，超分子化学就是无土栽培，这长不出来，没有土壤。那么配体化学是研究超分子相互作用的基础，然后物理化学呢是发展超分子的理论基础。那么生物化学和生物化学实际上是超分子化学的主要应用领域。那么高分子化学是材料与生物之间的桥梁。那么得到超分子以后呢，它作用到它的出口就是发展到一些纳米的器件，所以说用超分子化学来构建纳米器件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应用方向，也是现在主要的研究方向。那么用超分子化学的原理来解释生命科学中的现象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应用。那么用它来构建微纳米尺度的器件，那么这个是属于介观物理学的研究领域，那么这个也是超分子领域的一个主要方向。基本上来说呢，超分子的特点就是说它突破了原子层次构成分通过共价键构成分子的这个概念，然后利用分子与分子之间通过非共价键相互组装形成分子聚集体，那么然后最后就变成了超分子科学。那么所以说在这里面几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非共价键、分子聚集体以及分子自主装。那么从这张图上大家可不可以告诉我，如果说我说要把超分子化学分成两个研究领域的话怎么分？那么实际上它是分成了两个事情，第一个是超分子，一个是分子组装体。它们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就是第一个上面结构是清楚的明确的，第二个结构是不清楚不明确的。那么对于上面超分子来说呢，它主要是研究至少是一个受体或者一个配体，当然你也可以是多个受体多个配体，在分子识别的原理或者基础上，然后通过以及已知的构造方案，通过分子间递合形成含义明确分立的寡聚分子物种，这实际上更偏向于化学，是研究这个东西的分子结构的，是研究超分子的分子结构的。那么接下来呢，实际上是更偏向于材料学， 它是一个分子组装体，它并不知道这个分子，这个超分子组装体是由多少，它具体组成结构是多少，比如说它是由100个分子组成，还是50个分子组成，这个是不清楚的，它可能是有一定的多分散性，就像聚合物，它有一定的分散度一样。那么它是数目不定的大量组分，自发地核产生某个特定的相而形成的多分子实体。那么这种特定的相也是一个概念，就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你必须组成出一个特定的结构出来，然后这个结构呢是存在于相和周其他的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它可以是薄膜，可以是层状结构，可以是囊泡，可以是胶束，可以是其他的固态结构。那么它必定具有或多或少确定的微观组织和取决于本性的宏观性质。那么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它必须要有特定的性质，有性质就是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分子，它就是变成了一种材料，它有功能。所以说在区分，所以说这个领域更偏向于材料。那实际上就像现在大家做研究的时候，材料和化学是很难截然分开的，那么这个领域也会有相当多的重叠，那么就只能在最后研究的时候一个一个案例来分析，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分类。那么讲了超分子领域的概念，那么超分子领域它也有很多的应用。那么这张图呢是一个德国教授Ringstorff 教授，他总结在1988年的时候总结了超分子领域的发展方向和其他领域的交叉。那么实际上他认为超分子领域最大的作用就是第一，分子识别。分子识别为什么重要呢？在生物体里面很多化学反应是通过分子识别来产生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酶和底物的反应，一种酶只能催化几一种或者说最多几种底物的反应，而不是一个普世的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蛋白质之间的相互识别，就比如说大家去，我知道应该入学之前都有一个体检要抽血，抽血以后检验有没有乙肝，有没有肝炎，它就是通过一种肝炎分子的抗体去检测你的血液里面有没有肝炎的抗原，如果有肝炎的抗原，这个含量超过一定值，那就意味着你感染了肝炎。那么这种抗体只能识别这种抗原，比如说你得的是乙肝，它检测是乙肝的抗原，那就是只能检测乙肝，不能检测甲肝，即使是非常接近的疾病也是不可以的。那么再比如说细胞膜上面的离子通道，大家我不知道，应该高中生物学有学过，细胞可以从外界环境里面摄取离子，比如说钠离子、钾离子。高中生物就讲一个，这是主动运输的过程。那么什么是主动运输？主动运输你也得运啊，怎么运？是通过细胞膜上面的离子通道来运的。那么说主动是因为它需要能量，需要提供 ATP。 那么这个通道也是有专一性的，就比如说运钾离子的通道就不能够运钙离子，这个是通过尺寸和电荷来发生选择的。所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分子识别，第二点是分子自组装。分子自组装最常见的就是说细胞膜是磷脂双分子层，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为什么说磷脂双分子层它会变成双分子层而不是三分子层？那么它实际上磷脂双分子层它是这个回头再讲，因为下面接下来今天可能就会讲到。那么对于这种自组装以后呢，它们最大的特点就会产生一个有序的结构，那么产生了有序的结构又会变成一个特定的功能，所以说超分子化学和很多生物学上面领域都有关系。那么它最大的功能就是说要把一个分子通过自组装的形式、特异性识别的形式来变成一个有序的结构，然后赋予它特别的功能。 OK， 那么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实际上是远远落后在超分子化学的领域的研究呢是远远落后于国际的。那么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有当年毛爷爷玩的一个太大的游戏， 那么玩到后来，玩到他自己也控制不了。那么实际上到应该是七七年这个样子，知识分子才被从牛棚里面放出来。那么那时候当然你已经和国际上有10年的左右的断层，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和国际上交流，所以说一直等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学家才详细的了解了什么是超分子科学。这个实际上最早的中国的研究开展呢是90年代初才开始的，是那时候是吉林大学沈家聪教授，当时他是吉林大学的副校长，开始了超分子这个工作。当然他有一个学生，当时跟他一起做的学生叫张希，现在也已经是科学院院士了，所以这个领域发展的也很好，他们自己也发展的很好。那么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把一个两氢的聚合物拿出来，然后发现这个两氢的聚合物会在界面发生自组装，然后他们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浮萍和倒浮萍。那么这两个东西的区别就无非是输水段在水相还是在空气就是一段在空气相，一段在水相。那么对于浮萍来说，它主要是它的那个根和茎是在水里面的，所以说它的清水段留在下面，留在水里面，然后输水段一个叶面留在上面。那如果说你把这个结构倒过来，这也是可能的，就是把输水段做长一点，它就会升到空气中去，然后在这个清水段就留在水相里面。这个理论呢，当时在国际上还可以，也发表到兰格米尔这种杂志上，这是国际研究物理化学的主流杂志。那属于这个，说明这个工作还是达到了国际水平的。但是实际上这个概念并不新，因为这种概念实际上已经知道了大概至少有几十年或者上百年的样子，就是这个两氢的分子是可以在界面上自组装的。那么但是聚合物那时候知道的比较少，一般以前知道的都是小分子。那么接下来也会在下一节课里面也会详细介绍这种两氢性的聚合物会怎么样，或者说两氢性的分子会发生在界面上发生什么样的排列，什么样的结构。那么但是这是最早的在中国提出了超分子自组装的概念，它可以在界面发生自组装，然后提出了浮萍倒浮萍的理论。所以说有一个理论还是很重要的，你没有理论的话，这个东西就没啥意思了，也就奠定不了现在这个地位。然后中国发展落后于世界，那怎么办呢？那就把人请来，我们跟他偷师呗。那么所以说就组织了一系列的系列研讨会。那么最早呢是在吉林大学组织的，是把德国这个非常有名的教授请过来，他是做德国做超分子非常非常著名的教授，在欧洲也很有地位。他最大的学术地位不在于他提出了什么理论，而在于他培养了德国1/3化学教授，所以他很牛。所以说最牛不在于你做什么事情，而在于关键的时候要有人。那么把这些著名的科学家请来以后，那么在国家层面上有一个香山科学会议，这个是中国政府资助的，主要是教育部和科技部。那么它是一个封闭式的会议，就是只有你接到邀请你才能去听，即使你不，然后只有非常有名的科学家才有资格走上讲台去做个报告。那么一般有资格做报告的都是大家，不是诺贝尔奖得主啊，就是国外的这个领域的占据领先地位的科学家。那么国家每年都会，大概从90年代初设立了这个会议以后呢，就一直持续到现在，大概现在一共开了几百次会，都是在北京开的。所以说第一次会是在北京的秋天，在香山那边开，因为大家香山红叶很有名嘛，找个好地方把这些老外骗过来，然后我们学点东西让他们玩一玩，基本上当时是这个情况。那么94年第一次接触在全国范围内介绍超分子体系是什么意思，什么把超分子科学这个东西在全国领域全国范围内推广。然后98年开始讲分子构筑到功能组装，01年和04年就每3年开一次。那么基本上 就是越来越偏向生物学，也偏向材料学。那么目前呢，我们国家超分子研究呢，基本上和国际上在同一水平线上，稍微就说你没有，可能说没有特别超一流的工作，但是一流的工作很多。就比如说像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有一个张希教授，就前面讲，他是中国最早开始做的科学家之一。那么他原来是吉林大学的，后来跳槽去清华大学，所以说现在就清华大学已经超过吉林大学，变成中国做超分子科学最好的大学。然后其次是吉林大学，然后复旦大学呢有一位叫江明院士，大家学高分子应该也听说过。那么这位老先生呢一直都是做嵌段工具物的，做聚合物大分子的自组装，所以做的也非常好。那么浙江大学呢，像高分子系的高长友教授、季建教授是沈家松先生的学生，那么做层层自组装方面的工作。那么像化学系的黄飞鹤教授，他是美国做超分子组装最厉害的科学家的学生，所以他回国以后发展的也非常好，做超分子聚合物，就是不是用共价键来合成聚合物，而是用分子间弱相互作用来合成聚合物。那么其他像中科院的化学所、北化所、北京化学所和长春硬化所也有一些科学家做超分子的研究，那么做的也比较多。那么基本上超分子科学的研究呢，在对于高分子科学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出口，因为它跟高分子领域有比较大的重叠。那么所以说以后如果说大家要选择自己工作或者研究的方向的话，这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好，接下来就是这个其实已经回答过了这个思考题，但是大家必须要掌握这个思考题。好，大家都懂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不掌握的话会回头会吃亏的哈。好，那么我们说超分子它是通过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力作用的，那么分子间作用力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能够达到共价键类似的效果呢？分子间作用力大家原来以为都是弱相互作用，最出名的就是范德华力。范德华力又包括库仑力、疏水力等等。那么还有电荷相互作用，比如说正电、静电互相吸引这种相互作用，又比如说氢键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力呢都比较弱。就比如说氢键，它是这些相互作用里面比较强的了，它的每一个氢键的作用力大约是共价键作用键强的十分之一。所以说单个的键作用力是不够提供分子间相互结合的作用力的。那么超分子为什么能够实现呢？就是因为之前讲过，它有点像一把钥匙一把锁，它需要有多个互相协同的、互相配合的这种键共同发挥作用。那么要让这些键发挥作用呢，那就对这些作用力提出了要求，那就不是随便你拉几个作用力来就可以堆在一起发生协同，那这种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对超分子之间作用力是有特定的要求。那么一般情况下就是说一定要有空间环境上相互匹配的空间环境上实现相互匹配，以及键之间实现相互匹配。那么这个匹配呢又可以说是你比如说是配体与受体这个分子之间的相互匹配，也可以是分子与电子的相互匹配，比如说一个电子的给体与电子的受体发生相互匹配。那么也可以是尺寸相互匹配，就比如说一个非常奇怪的刺猬形状正好有一个东西可以照上去，那么这个形状一匹配以后它就结合了。那么也可以是刚性和柔性的相互匹配，比如说刚性和刚性之间发生聚集，那么柔性和柔性之间发生聚集，又或者是疏水和清水之间相互匹配，那么疏水的部分相互聚集，清水部分相互聚集，这个样子。那么总之它是要匹配然后协同， 这是最基本的概念。那么这里就介绍一种叫做主客体相互作用。之前也讲过，主客体化学是超分子化学中间发展中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阶段。只有发展了这个可以识别的主客体，这个分子足够多的时候，你才有足够多的材料来开展超分子科学的研究，或者设计新的超分子化合物。那么主客体作用呢，实际上最早是在药化学里面提出来的，就说药物为什么能发挥作用，某一种药物是一定特别针对于它对应的独特的药物作用位点所发挥作用的。那么这个主客体相互作用呢，到现在为止呢，也是在药物化学的筛选里面起主要的作用。就说现在的药物化学是这个样子，就说我们知道一个靶点发生变异以后，比如说一个蛋白质结构发生变异以后会导致疾病，比如说帕金森病。帕金森病是很多在老年人发病率里面有10%，这它造成的后果也很严重，就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就是一直抖，就你一直不停的跳霹雳舞，你想停也没办法。就像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像毛爷爷以前老年时候接待贵宾，就这个样子，接待外宾就是这个样子，他停不下来，然后说话也是一直抖，所以说需要配一个特别的翻译，然后这个反正就由翻译去猜他到底在讲什么玩意儿。当然现在待遇好一点了，就比如说像霍金做宇宙物理理论计算的，他是他就是得了帕金森氏病，然后他只能有3个手指头可以动，连说话都没法说，只能发单音节，所以就没法跟人家沟通。但是现在人家可以专门给他设计一个计算机，来让他用3个手指头就能够实现和外界交流。当然毛爷爷那时候不行，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说毛爷爷也为他的翻译背了很多黑锅。当然这个事情就无法考证了。那么帕金森氏病很麻烦，发病率很高，10%，得了以后是不治之症，症状只能缓解，无法治愈。它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呢？是出在人体大脑里面有一种蛋白，叫做它蛋白本来是有一个特定构型的，但是一旦得了这个病呢，这个蛋白应该说，如果说这个蛋白的构型变了，就会得这个病，它叫什么粥样蛋白。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在想怎么样能把这个变了形的蛋白再变回去。那么就说如果说做药物筛选的时候，就说我如果说能让这个能针对这个粥样蛋白变异了以后发挥这个能够结合到这个蛋白上面去，比如说把这个蛋白结合上去以后让它清除掉，或者说让它被人体识别降解掉，那么就没有问题了。实际上这是一种治疗的方法。那么这时候问题就转化成你怎么样找到一个分子能够识别这个粥样蛋白。那么这个粥样蛋白的问题，它的结构和正常蛋白不同呢，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蛋白是大家都知道蛋白是一个两性分子，它有清水部分也有疏水部分。正常情况下是清水部分把疏水部分包在里面，这是因为蛋白是存活在水里面，所以说如果说你把疏水部分一暴露出来，它这个疏水部分在水里面是不稳定的，它就必然要和其他东西结合来稳定。那么粥样蛋白就正好是疏水地方暴露出来，然后它两个暴露出来的分子变成了一个二质体。那么这个时候就产生了问题，那么这时候就可以针对这个暴露出来疏水区域设计一些分子，正好做一个分子大小和这个疏水区域差不多，结合力比另外一个蛋白要强，那么它一作用就把这个蛋白解开了，然后把这个蛋白就保护起来，或者说识别出来，然后就可以进行治疗。